差不多到了，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学习吧。那个上次还是第五门藏不失意啊，我们今天还是继续上次的内容。张浩老师，那就您就直接开始吧。
好的，袁师兄，各位师兄晚上好啊，我们又到今天这个楞伽经共学了。我的这个楞伽经呢，就是给大家提供，带着大家学一下原来的这个楞伽经的讲义，然后这个讲义呢，大家可能原来都看过了，所以可能是会各有各的不同的见解，我就带着大家一起过吧。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家都可以互相的交流一下啊，也可以随时的打断我。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上一周呢是讲到了两种异产题，也就是极恶异产题和不善异产题。极恶异产题是指一点善根都没有的，这种人是不波涅槃的，不能入涅槃，也就是说他是不会成就的，不能够证到成就的。另外一种呢，就是菩萨异产题。菩萨异产题是什么呢？菩萨异产题就是指了知本来是涅槃，并没有另外一个涅槃可入，并没有另外一个性可见，并没有另外一个心可明。这是菩萨异产题，菩萨异产题，也就是了知生死之根本来就是解脱性，本来就是解脱性。所以说大菩萨是不波涅槃的，不入涅槃的。大心菩萨并不是刚才所说的那一种极恶异产题，舍一切善根异产题，就算是那一种极恶异产题，机缘成熟，成如来加持力，也会生出善根来的。所以因为刚才所说的这个原因，我们就说菩萨异产题是唯一不入涅槃的，不入涅槃的啊。并不是说不证涅槃，而是说菩萨异产题的这种涅槃所体现出来的外相是不证涅槃，以不涅槃相为涅槃，这是之前的经文里边，也就是说这种涅槃并不是说没有涅槃啊。也不是说要执证一个涅槃，这两个都不是，而是实证了生死本来是涅槃，所以实证涅槃而以不涅槃相为涅槃啊。好，我们上面所说呢，正凸显出的是生死如如，涅槃如如，生死涅槃本来如如这个话呀，这个话听起来一看就是齐老师说的话，如如如如如，实际上不用说那么复杂，生死轮回等空花，生死涅槃等空花。涅槃是为什么而立的？是为实有生死而立的。我们望见生灭，以为实有所生，所以因为实有所生，就必然实有所灭，有生有灭，这是轮回之见。轮回之见如何是解脱之见呢？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有生相有灭相，这两个都是虚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若能够明了世间生相灭相皆是虚妄，皆无其体性可得，到这个时候本来这就等于已经见如来了。这个如来说的就是法身，法身说的就是明心见性，这并没有其他另外一个性可见，并没有另外其他一个心可明。所以说到这儿，说到明心见性，还是明了世间诸相非相，还是开智慧的事儿，并不是从境界里边。我看这师兄们在说了好多事儿，并不是在境界上来会。并不在境界上来回，我们现在都大都从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从一念不生以为是一种定，从了了分明以为是明了了一个什么东西或有什么光芒，这两种都是错误的。然而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以为这个排斥这个去掉了以后，以为明了了有一个什么道理，这也是有问题的，这是落于思辨。所以明心见性，也就是我们以前都常说过，在刹那脱空的时候，两条最主要的歧路很容易着上去，一种是落于光影，也就是落于境界，也就是你化空的那个境界，以为那个就是想要保留住某一种感受，保留住某一种境界，保留住甚至以此误认为境界即是，这就错了。第二种 不以境界为事的，以思辨为事，理解成为我所明了的一种教义，我所明了的一种道理，这就立了一法了。任何佛法里边全是标月指，标月指的意思就是告诉你那个目的，并不是让你指在那个指头上，并不让你看那个指头，而是让你明白那个意思。明白完那个意思，任何世间诸法八万四千法门全都是标月指，全都是黄叶指小儿啼。嗯，好，这是第一，我们把刚才的回顾了一下了啊，回顾了一下上一周的，我们的第一门、第二门讲的是八识，诸识生灭和八识，从第三的有无妄计到刚才我们所讲的，这里讲的都是无法，无法就是名相。有家和有道是啊，是严师兄他们在聊。好，名相妄想正智真智如如，这是无法，无法。前边说过，先把无法解释清楚，三字性就容易理解了。弄清楚名相妄想正智和如如，不仅三字性容易理解，二无我也随之容易明白了。也就我们下边就看，从经文里边看一下三字性和二无我啊，我把它拷贝上来。嗯，无法和三字性都是对世间事出世的这些事相的一种总结，一种总结啊，一种总结呢，它是两种不同的总结方法。无法是一种总结方法，三字性是一种总结方法，这两个都是对于事出世间的这些诸法的一种描述，一种描述啊，世间事出世间诸法啊。复次大会菩萨摩诃萨当善三字性，云何三字性啊？为妄想自性、缘起自性、成自性。佛告诉大会菩萨，大菩萨应当善知三字性。什么是三字性呢？三字性就是妄想自性、缘起自性。这个冷师兄香气几何，你这个啥都要问别人，希望冷师兄自己先自学一下。就是基本上问冷师兄问我的这些也是，基本上就是你问我的话，就是百度或者是祖师文集里边都有的话，太懒了冷师兄。百个度，我们原来那个读书的时候学那个，我都没上过几天的这个中文课，我就是学，我的中文就是小学水平，我的这古文都是全靠自己查着字典学出来的。什么是三字性呢？三字性有这三个：妄想自性、缘起自性和成自性。妄想自性就是遍计所知性，缘起自性就是依他起性，成自性就是缘成实性啊。这是这三个，我们细细来看一看后边这三个的概念，我们大概是知道了啊。遍计所知性就是什么抓到什么，遍一切处的执着，就我从字面上我们这个就可以理解了，就是见着什么抓什么，见着有抓有。说没有就抓没有，遍一切处，遍诸法，见着什么就执着什么。缘起自性就是依他起性，依他起性就是说因缘所生，有因有缘，要靠其他的东西而成，不是自靠自己的这个成的，有因缘而成的是依他起性啊。成自性是指我们的缘成实性，我们的本性就是缘，以自为因，以自为相的，所以它不非因缘所成的，所以它是缘成的，本自具足的，本来的就是成自性、缘成实性啊。好，我们看下边一段，嗯，你到这里都穿越了，嗯，不知道说啥，我老爱拿冷师兄开玩笑，因为他性格比较好，骂他也不生气。大会妄想自性从相生。大慧白佛言：世尊，云何妄想从性自相自云何妄想自性从相生？佛告大慧菩萨：缘起自性相，缘起自性是相，相行 显现事相相，即着有两种妄想自性，如来应供等等正觉之所建立，为名相即着相及事相即着相。名相即着相者，为内外法即着；事相即着相者，为即彼如是，内外自共相即着，是名二种妄想自性相。若一若缘生，是名缘起啊。我们把这个解释的这一段解释经文把它念一下。这段经文比较绞，原文比较绞，我们看看解释的吧。佛就告诉大慧菩萨，妄想自性是从相生的。佛就说了这一句话了，妄想自性从相生。大慧菩萨就问了，为什么妄想自性是从相生呢？哎，这个佛祖就解释了，解释的没有贴文。哎，我重新贴一下啊，我重新贴一下。
我贴了，有没有看到吗？
没有啊，是不是有什么关键词
啊？
那
又是有敏感字，看看，得重新贴一下。
嗯，不会是性字吧？那要是性字，那自就讲自信，这全完了，这全是自信啊啥的，都不用讲了。我的妈呀，哎呀，自信啊，哎呦，这个太敏感了，全是尿性，简直了。一句话一句话贴吧。关键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到我贴的，现在看得到我贴的吗？佛告诉大慧菩萨啊，看得到，那就一句话一句话的啊。佛告诉大慧菩萨，妄想自性从相生。大慧菩萨问，为什么说妄想自性从相生呢？然后释迦牟尼佛就说了两个了，就连着妄想自性和缘起自性两个都说了，欲说明妄想自性从相生，先要了解缘起自性的行为特点。这就两个都说了，缘起要说妄想自性，那就把缘起自性两个缘起自性先说了缘起自性，你就明白妄想自性是怎么来的了。为什么呢？因为缘起自性是缘起了事物诸相缘一。好，我们这我看看这个有没有敏感词啊。缘起自性是相相形，显现是相相。袁师兄贴出来了。袁师兄的贴起来了。他把那个果然就是因为那个姓字啊，他把它改成姓名的姓啊。好吧。就我们搜索替代一下，把它就改成这个姓名的姓就 OK 了。欲说明妄想自性从相生，先要了解缘起自性的行为特点。缘起自性是相相，显现是相相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的经文，缘起自性是相相形，显现是相相。是相就是种种事物，是相相就是种种事物的形象。种种事物的形象是什么呢？种种事物的形象就包含了它外在所显现的以及在我们心里所显现的两种像，也就是概念和现实啊。种种事物，比如说我们现在桌子放在这儿了，桌子的形象是什么呀？桌子的形象实际上是因为桌子这个事物在这儿，所以在我们心里边而显现的桌子的这个形象，这叫的是相像。缘起自性的行为，缘起自性的本质是什么东西呢？缘起自性的本质就是能够，缘起自性的特点就是能够显现各种各样的事物的形象。而妄想自性是什么呢？妄想自性，这刚刚解释了缘起自性了。缘起自性就是显示事相像。显示事相像，也就是缘起自性的特点就是能够显示事物的形象，各种事物的形象。世间万物因为缘起自性而能够显现不同的形象，这就是缘起自性的特点，缘起自性的性质，缘起自性的行为就是干这个事儿的啊。而妄想自性是什么呢？妄想自性是我们因为这些形象而产生的记着，记就是算计 打妄想，着就是执着，执着不舍。如来应供等正觉，把妄想自性分为两种，叫做名相即着相和事相即着相。所谓名相即着相是即着法尘，事相即着相是即着色声香味触五尘。啊，色声，我们先到这儿，先解释这一段。妄想自性是干什么的呢？妄想自性就是说，对这些形象产生记着，对这些，实际上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吧？妄想自性是认为从我们的心里边，压根就认为这些东西是实际存在的，并且给赋予了它特殊的特性，它的特点，独立于因缘之外。实际存在的特性，也就是比如说桌子在我们的心里边和我们的身体色受想色声香味触这些感受上都有它独自的特点。释迦牟尼佛就把它分为了两种，一种是概念上的，一种是现实里边的。也就是桌子这个东西啊，我们记着桌子的这个形象通过两种方式来记着它。一种是内记着，称为是法尘，法尘就是概念，我们记着有桌子这个概念，这是一种记着。另外一个是事相记着，事相记着是什么？色声相触香味触。色是什么呀？色就是说我们能够看到的桌子，一块板子四个角的这个形象，我们认为这个就是桌子了。看到四只脚的四个角一块板子这个形象，我们说这是桌子。或者是看到圆圆的角四五只脚啊六只脚，哎，有一个桌子的形象首先在我们的概念里边了，这就是色。色记着。声是什么呢？哎，你敲敲桌子，桌子是有声的，你敲虚空，虚空是没声的，这是桌子的特性。香是什么呀？不同的桌子有不同的味道，材质不同就有不同的味道，所以它有它的特性。味是什么呀？我们不会用桌子去吃，桌子不是用来吃的，饭米饭才是用来吃的。比如说桌子和醋，它们这两个东西是不一样的，桌子不是用来吃的，这个醋这个东西是有酸味的，所以桌子不是酸味，所以这是桌子的味尘。醋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摸得到桌子，我们摸不到虚空。我们可以摸到桌子，我们摸到肉体，跟摸到桌子的感觉是不一样的。这就是记着桌子的五尘，色声香味触五尘。内记着是五尘，外记着是五，内记着是法尘，外记着是五尘，自记着是法尘，共记着是五尘。共记着的意思就是合并起来的一种感受，就我们这么说吧，我们肉体对这个桌子的感受，肉体对桌子的感受，某一种形象的感受，就是记着五尘记着，也就是事相记着。心理思想对于这个形象的概念的记着，也就是名相记着相。所以名相记着相和事相记着相，一个是法尘记着，一个是五尘记着。五尘记着就是色声香味触。所以外边的后边下边这个经文的这一句话叫我把它拷贝上来啊，因为这个我没有 PPT 就不好做。那内外自共相记着，内是记着法尘，外是记着五尘，自是记着法尘，共是记着五尘，这几个都可以套到上去。这个法尘记着和五尘记着，五尘记着就是色声香味触五尘啊，我把它也拷贝上来，这概念就基本上是讲清楚了。概念就讲清楚了，就是缘起自性是干什么的呢？这里讲了两个概念了，三自性里边的两种自性都讲了。三自性呢是缘起自性，一个是妄想自性、缘起自性和成自性，这是三自性啊。妄想自性是什么呢？妄想自性，我们要知道妄想自性啊，我们就先了解缘起自性的特性。先从缘起自性来说起。缘起自性是事物依因缘能够显现种种的事相。缘起自性的行为，缘起自性的特点，这个自性的特点就是显现事物的形象。而依他起性，也就是妄想自性，是干什么的呢？是记着这些事物的形象。这个记着这些事物的形象有两种记着，一种呢是名相记着，也就是心里的对于概念的记着；一种是事相记着，事相记着就是生理 对于食物的记着，生理对于食物的记着，这些记着都是任其为实有啊，所以称它为妄想自性。妄想自性它全是妄想出来的，无论我们所记着的这些东西，无论我们所记着的名相也好，还是事相也好，这些全都是如梦中事，全是如梦幻虚空泡影六如是的这些记着而出的。所以妄想自性啊，只通轮回界，只通轮回界啊。好，内记着是法乘，外记着是五乘，自记着是法乘，共记着是五乘，这样就有了这句话了，内外自共相记着，内外自共相记着，这就是两种妄想自性相有所依照，有所攀缘，因而升起，是名缘起，是名缘起啊。好，就是这两种自性啊，这两种妄想相啊，一个是缘起。我的这个也跑了，一个是妄想自性，一个是缘起自性。我们刚刚已经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解释，看大家有没有什么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对刚才的这两个名相还有没有什么疑问？缘起自性就是显示诸相。缘起自性的特点就是能够显示诸相，然而这些诸相当你不去记着它的时候，你不去死认它为实有的时候，它就那样。所以我们正因为我们有妄想自性，也就是我们的遍计所执性，去执着于世间诸相，缘起之诸相有因有缘，比如说是世间有一个桌子，有桌子的这个相，有桌子的这个相，但我们记着这个桌子的相是实有的，通过两种方式记着这个桌子是实有，一种是通过桌子的这个概念，我们心理上认为它是实有的，认为有桌子的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是实有的，这是其一，这叫名相记着相啊。第二种是事相记着相，我们可以用桌子，可以知道这个桌子的色受这个色声香味触，这桌子的色声香味触这几个特性都与其他的不同，这桌子的色声香味触这几个特性都有独立于其他的事物的色声香味触这几种，这五种尘埃。所以我们记着桌子是实有的，这色声香味触是通过什么来记住呢？通过我们身体的这个眼耳鼻舌身五根来记着的，五根来记着，也一根记着的是法尘，五根前五根身体所记着的是事相啊。这个就是记着桌子这个东西就是实有的了，然而桌子这个东西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我们应该是如此来看待这个桌子的，应该如梦幻泡影露电来看待这个实物，然而我们现在是颠倒了，妄想了，所以妄想记着这个桌子是实有的，这就是我们昧却了桌子的本来的面貌，本来实际的面貌，这就是无明，这就是无明显现。无明显现就是执虚妄的东西为实有，执虚妄的东西为实有，实际上它从来不存在。这就是因为你的根，因为你八十田里的种子，因为因缘夜风所吹，由于有种子，由于有夜风，两个配合而显现出来的幻象，而我们执着于这个幻象是实有的，不仅执着于外有的幻象是实有的，执着我能够感受这个幻想的自己，我的身体和我的心灵也是实有的，所以颠倒出来了这些记着相，各种记着，各种妄想就由此而产生了啊！遍计所执性也就是这样出来的，遍一切处的所有事相是我们都要去执着它，这是什么东西要去执着呢？因为首先我们认为那是实有的，我们对立了，有我有他，这个八识出来了，我们的无明初始是从哪里来的？无明的初始就是从一念认明，一念认明是干什么？一念认明的实际上它的根本就在于对立，实际上我们的本性是本没有对立的，然而你一念认明的时候，一个有认一个所认，那不就是对立了吗？对立不认不当然就有能知和能见分和相分，两分就分出来了，八识不就出来了呀？所以无明和本性掺和在一起而产生的八识就这么出来的呀。好， 我们接着看往下问啊，往下看吧，就是刚才的两个自信，三自信里边的两个，就通过很简短的一段就把它就讲完了。我们就看第三种三自信的第三种是诚自信，诚自信为离名相是妄想圣智所得及自觉圣智去所行境界，是名诚自信如来藏心。什么是诚自信呢？就刚说过了，妄想的名相记着性和事相记着性，这两个都是妄想啊，这两个都是妄想啊、嗯。一个是名相记着性，是用意识来思量的，也就是说概念里边记着的；事相记着性，也就是我们身体的五根眼耳鼻舌身这五根所记着的色声香味触的五尘而出的事相记着，也就是说记着其实物感受，我们的身体的感受记着于五尘而成的这两种妄想。离开这些妄想妄执，离开这些妄想，离开这些嫉妒和执着，也就是经文里边说的离名相是妄想，离开这些妄想圣智所得，只要离开了这些妄想就是正智，离开了我们所有的这些妄想本来就是正智，本来就是。所以说若能够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并不是另有一个如来可见，也并不是说在这儿要见到释迦牟尼佛，而是明了世间诸相本来虚妄，这并不是一个道理，这是一个标月纸啊，师兄们啊，并不是在这儿要立一个诸相非相的这一个概念，立一法在这儿，而这是一个标月纸，标月纸就包括了诸相非相这一项，也要给它扫掉，这才是诸相非相所指的那个真理，那个真理是一法不立，一项不立的啊。圣智所得就是正智，自觉圣趣所去境界就是如如，把正智和如如合在一起统称为诚自性，也叫如来藏心，是名诚自性如来藏心。所以诚自性就是如来藏心，如来藏心就是诚自性，也就是正智和如如。正智和如如是什么？我们在哪里都给它取了很多的，如来自觉圣智啊，如来自觉藏心啊，如来藏心啊，佛性啊，佛性啊，本性啊，实相啊，空啊，见啊，都是给他取的名字，圆觉大智啊，等等等等，都给他取了不同的名字，在这里就给他叫了如来藏心，也叫诚自性，诚自性，圆成实性，圣智所得就是正智啊。正智和如如，如何是正智，如何是如如啊？正智是什么？正智就是照了世间诸相皆是虚妄啊，这才是真正的智慧啊。智慧并不是说明了了一个道理，而是说能够明了世间诸法皆是虚妄的，这才是真正的智慧。然而如如是什么？如如是不断灭的意思啊，不断灭虽然明了世间诸法皆是虚妄的，但是它能够起现诸幻象啊，这并不是说明了世间诸法皆是虚妄所以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我们叫它是如如。如如的意思就是不断灭的意思，就是虚妄的意思，虚妄的东西你就说不上它是有还是无，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幻象，这个幻象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呢？你要说它是有，它明明是幻象啊，你要说它是无，它显现了一个幻象啊，所以说并非是有无，不在有无里边，远离建立于诽谤，远离有无两边啊。这就是我看看蔡师兄说的是张师兄是不是说妄想自性、缘起自性、诚自性、妄想自性、缘起自性与诚自性都是波与水是不一不二的，对吗？没这么联系过，我想想，妄想自性、缘起自性，是的，可以这么说，妄想和缘起所显现的都是虚妄的，而世间所有一切虚妄都是由本性所显现的，我们站在这个角度上是可以说这种话的，是可以说这种话的。然而这个话在这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毛病，什么的毛病呢？也就是说误认为可以通过这两，我们这么比喻吧，我原来曾经这么比喻过，也就是我们的佛性，我古禅师都把它比喻为是古镜，我不太乐意用古镜这个东西来比喻它，因为古镜啊会让我们联想到实有一物可得，我愿意用镜子的照性来比喻这个我们的本性，我们的佛性。照性这个东西啊，照性这个东西可得吗？首先照性这个东西不可得，然而它断灭吗？它不断灭，它只要镜子就能够有照性这个东西，正因为有照性这个东西，我们才能称它为是 镜子。照镜这个东西是一个概念，照镜这个东西是概念，当然照镜这个东西在哪儿体现呢？是在照了世间万物上来体现，照了世间万物上来体现，所以它能够照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这就是缘起自性。而妄想自性是什么呢？我们妄知、妄执这些东西都是实有的，这就是妄想自性，这是执着其为实有的，这就不是了，这就不是我们的。你可以说它这个妄执也是我们本性的体，那就是说妄想的本性本就是如来自觉圣智的圆觉圣智的这个本性，也就是妄想的本质不就是了了分明吗？体现吗？可以站在这个角度上说。然后我们说三自性的时候一般不这么说，站在另外一个角度，也就是妄想本就是解脱，涅槃本就是生死，站在这个角度上可以把刚才的这个联系上去，但是这么联系啊，是有一点牵强的，有一点牵强的。在这个概念里边，无法三自性里边没有联系波和水，没有联系波和水的问题啊。要联系也可以联系，但是在这儿不建议去这么联系吧。啊，这么说吧，要联系也可以联系。是不是这样说？镜子里的影子，妄想自性，缘起自性，镜子能成影的功能。成自信，这么说吧，这个镜子的照性是成自信，镜子里的影子是妄想自信，有镜子能照和照了世间万物，和有世间万物能让你照，这个是缘起自信，因因缘而成的啊，这个是缘起自信啊，这么说吧，啊，是的，可以这么理解吧。引申一下，引申你要能把它说圆了也就说圆了，实际上无法三自性说到最后你就知道了，无法三自性全都是虚妄的，也就是这都是名相，我们执着在名相上而不能够认识到事物的真谛，这是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落在概念里边咯。所以这个佛陀讲法的这个意义是在于说，哎呀，跟我们讲了一堆经文，这个楞伽经的这个特点就是一开始就破斥这些东西，破斥一开始上来每一门都是直接闲了正见，闲了正见以后就破斥外道，破斥小乘，破完了以后就讲概念，讲完概念以后就告诉你这些概念也不可得，把它扫空。对，最后一般说啥都没有讲，是的，都是这样的，楞伽经也是这样的特点。我看我讲到哪了，我都忘了。成自性，是名如来自性，如来是是名成自性，如来藏性，这如来藏性就是我们的佛性咯，就是说的就是这个。因为本来圆满，本来如包含一切，何其自性，本自具足了，本自具足，所以称之为如来藏心，跟凡夫的那个藏心不同，跟我们八识的如来藏不同，这是如来藏心，有无尽的宝藏。好，这就是三观。对，就是众生的三观是依妄想自性、缘起自性而建立的，对的。我认为妄想自就是我们众生啊，凡夫的出发点就是思考一切事，那个潜意识里边的出发点都是以记着实有这个出发点而产生的。都是以记着实有这个出发点而产生的，有和无这两个都是因为记着实有你才会说它是有和无，实际上它本来是虚妄的，本来是虚妄，你就不可能说它是有，也不可能说它是无，重点是在这儿，它是把前边那个潜意识里边那个出发点给它扫掉的，本来就是虚妄的，是那个出发点。我们众生考虑问题都是习惯了，都是这个出发点，真正的明心见性实际上就是你这个出发点彻底颠覆了嘛，本来你那个潜意识里边的出发点一下子颠覆了，一下子跟你原来的出发点全都不一样了，所以我们现在都老是在这儿问着这种莫名其妙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说一个教义他这个教义就不能理解，我们说诸法无自性全都是虚妄，就会问，哎呀，既然一切都是虚妄，那我为什么要修行呢？ 他就出来这种问题了。这种问题隐含的是什么呢？还是从他有一个实有，实有什么？实有我，实有修行。为什么诸法无自性？这个话是包含了你也是虚妄的，你那个修行也是虚妄的，本来就是虚妄的，还容得你在这儿再下这个问啊？你这个问本来就不成立的。但是你在这个问就成立了，因为你那个出发点是从你那个你实有和你的那个修和不修这两个都是实有的，所以你才出来的这个问咯。这个问是这么出来的嘛？所以立场就不一样了，潜意识的那个出发点就不一样了，那个出发点是不同了。我们可以这么认为，可以这么来理解这个东西。从演员变成，对，从演员变成看电影的了，就是觉，是的，就是这么意思。我们一直是在这个电影里边，一直是扮演这个电影里边的一个角色，扮演007里边的一个角色。我们就说这个007是实有的，这个实无的，这全是在说这个。实际上007就是个角色嘛，007就是个虚幻的，就是幻象啊，就是这个意思嘛。嗯，这也是让我们说醒醒啊，醒醒着，醒醒着就是醒过来，别在这个梦里边记着这个梦是有是无，是有是无都是这个梦，这个是有是无都是记着这个梦，这个记着啊，前边这个是有是无的这个记着都是虚妄的，立场就是有个东西是虚妄的，所以你才认为它是个梦，这个梦是这有个东西是实有的，所以你才记着它是有还是无。你因为不能够得到那个东西，所以你认为它是无，你觉得它是你的本性在这，你的无明在这起现，所以你认为它是有，这都是从无明来的，无明执着惯了就变成了习气，习气就是这么来的。所以我们首先要扳正一次啊，把我们体会你一直都在颠倒啊，累劫以来都在颠倒，所以让你体会一次不颠倒的心态嘛，体会一次不颠倒的心态，啥时候颠倒了提醒自己，别颠倒啊，别颠倒，我怎么又颠倒了，这就是保任嘛，这就是保任。然而你说保任是有个法可得吗？正好是提醒自己无法可得，一切东西都是无自性的，包括这句话啊，这是一个标月指，提醒自己都是无，一切法无生，这就是这个保任嘛。这个保任并不是利益法在那儿，刚好是把诸法有自性可得全部给它扫掉，这才是保任呢、哦。醒一次，对，就是不颠倒一次嘛，尝试一次，啥是不那个不颠倒的心态是啥不啥啥心态嘛？也就是说，你那种认为是潜意识里边什么都是实有的那一种出发点，忽然那一种出发点不这么出发一次了，不这么来看待世间诸法一次，哦呦，原来是这种感觉啊！你知道了一次以后，你今后再颠倒的时候，你知道哟，我这么又颠倒了，看到了，看到就把他那个颠倒，说哦别不颠倒，这就是保任嘛。颠倒的意思是什么？颠倒就是认诸法实有自性吗？不颠倒就是一切法无生，一切法都无自性吗？无自性不是没有的意思。所以说正智就是照了世间诸相皆是虚妄，这才是真正的佛陀的智慧。如是什么呀？能够照了世间诸相都是虚妄的，然而它不断灭啊。照了世间诸相虚妄，虚妄的意思不是断灭的意思，这不就是如的意思吗？根本智在那儿，根本智那儿不动摇了。所以习气也没有了力，因为是幻，习气一开始会有力的。我告诉你啊，说实话实说，什么明心见性不明心见性，你就体会过那种心态一次，你的执着和妄想完全一模一样，你的那个妄想和烦恼一点儿都没少，一丁点儿都没少，一丁点儿都没少。半点都没少，跟你原来一模一样的，你别认为好像有天什么天翻地覆，忽然一下子什么神神的，没有神，一点都没有，太普通了，呵呵，太普通了。嗯，名相妄想正智如如，刚开始吸气，名相妄想正智如啊、哦，这个是张富茂师兄把这个无法给打上来了啊，无法名相妄想正智如，名和相名相妄想这些都是。这个轮回界的法啊，正智和如如就是涅槃界的法啊。但是正智和如如不是两个东西啊，正智和如如实际上正智就是如如的体现， 如如就是政治的根本啊，是这么来看待。我是这么来看待这两个，我是用我的话语来解释这个东西。我刚才解释这个不是经文里边的标准解释啊，这个是我自己对于这两个名相的解释。我就是这么看待这两个名词。政治是什么？为什么不说它是智慧啊？这什么政？它必须要区别于我们凡夫的这种聪明才智、这种智慧，所以它是政治。政治意思是区别于我们这种执着于有相，在这个有相上来分别的，所以我们的有相的这种分别的智慧是有无的，在有无里边，在有知和有不知这里边的，而政治不在知和不知里边，也不是不知，所以后边的经文里边我们会说到这些东西啊、嗯，是不是那个慢慢的太平常了？嗯，后来是会突然觉得，那能是？我没理解蔡小鹏师兄说的是啥，我不知道你说的是那什么东西，蔡师兄还是抓个东西在，我不知道蔡师兄说的是啥，有抓的习气，是的，有个东西可想去抓嘛，这不就是习气嘛？因为你原来从来都是抓实有的东西嘛，实际上本来就没有东西，这才是觉悟，这就是政治。嗯，一阵一阵的，为什么不用波尔啊？张富茂师兄说的是什么？为什么不用？那名词都有很多啊。有的时候用波尔，我知道你可能是想说什么，为什么要另外给他取个名字？什么政治如如啊？就像有的人叫我叫张浩，有的人叫我叫浩浩，我爸妈就叫我叫浩浩，我们单位的人就叫我叫浩苑，你们叫我有时候叫张老师、张师兄，就所以有那么多的名字，有不同的人就叫我不同的名字，有84000个众生，所以给他取了84000个名字啊。我举例就是这么举了，这个那举很多的名字，我叫张浩也好，我浩浩也好，浩院长也好，这个张师兄也好，张老师也好，这都是说我这个人咯，都是说我这个人吗？嗯，就这个意思嘛。有84000个众生，所以有84000个名字，还能取更多的呢。那禅宗里边那个这个博树子喝茶去，哪个不是他的名字？都是他的名字，全是他的名字。一直在那和盘托出的，实际上他本来名字啊，给他取名字就因为众生，是为了众生能明白他，所以才取名字的。本来他没名字，本来他也没面貌，本来他也没相貌，也没有名字，你干嘛要给他取名字啊？为了让众生知道啊，这不就是度化众生吗？一阵一阵的习气不是一阵一阵的，那你都说不上习气，习气是剩下的那些才说习气，你这前边那些全是妄想，妄想的意思就是你没有尝试过一次不颠倒的那种东西，你没尝试过不颠倒的那种感受，你现在全是在颠倒的，没一下不在颠倒，所以说变即所知性，变的意思就是在什么都在执着。变一切处，简直没有哪一点不在执着，全是在执着的，一点都没停，中间一点空歇都没有，一点缝歇都没有，变一切处铺满了，铺满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内里外里都铺满了，叫变即所知性。所以这不能叫习气，习气就是说，哎呦，剩下来的那些那个势力，那个趋势，也就是说那个颠倒的那种趋势还在带的，但是你知道啥是不颠倒的，你才能说是颠倒咯。我们现在不是不颠倒，我们现在就是遍即所知，遍一切处都在执着于一切东西都是实有的，因为你根本的那个出发点啊，你的那个潜意识里边的出发点，怎么这个很难说，这个是我用我自己的语言来说的，不知道的师兄们能不能理解这个东西。潜意识里边它不是一个名相，就潜意识里边的潜在的那一种出发点，潜在的那一种出发点都是实有，这就是你的无名的体现。张师兄，我有时候总觉得那个太平常了，慢慢会觉得自己错认了。有认的当然有错，蔡小鹏师兄，有认的一定是有错，你注意认着即瞎，好久时间都移来移去，认着即瞎，不认则冤死诸佛在，只好随他去。哎呀，认着即瞎这话你也知道呀，所以有认的东西一定是错的。我原来就是这样的，我就是问齐老师，我这是不是明心见性，我那个不就是想抓个东西吗？ 啥时候肯不抓东西了才行。所以不停的在这说这话嘛，明了世间诸法皆是虚妄，别在这重新再认为还有一个性可见，还有一个心可明，另有一个明心见性在这见性。所以说我们不说这刘浩师兄，我们这么说吧，这么说别保错了鬼胎，有个东西可保，绝对是鬼胎。蔡小鹏师兄，有个东西可保，一定是鬼胎，保出来的绝对是鬼胎，不保他，有个东西什么东西可保呀？没东西可得，一切诸法无自性，你那个保的东西就是你一法，蔡就是那种，你那个东西保的就是你那一法。上师兄，念头回光返照。不念头回光，不回光返照也可以见性，念头本来就是你的性，哪在你见不见里边呀，陈师兄啊，刚念头正起时回光返照，性不在你见和不见，别这么认为见性的事情，为了去掉你这个见的问题，楞严经里边说见之时，见非是见，见由离见，见不能及，说了这个话。去掉你这个见性的问题啊，去掉你这个见性，所以我们说这种话呀，就是说，哎呀，这个能够明了世间诸相皆是虚妄，本来就是明心见性，别认为在这还有一个心可明，别认为在这另有一个心可见，就是针对于有心可明、有心可见、有境界可保、有一法可得，只要有一法可得，就不是一切法不生。包括一切法不生这一句话要立在这儿，就不就是一法吗？唯有把它扫去，一法不立，这才是明心见性啊，这才是明心。设在这儿给它取个名字叫见性，并不是说我们有个东西可见，正是没东西可见，所见的东西全是虚妄的，包括你这个见也是虚妄的，在这儿给它全给它扫掉了，这还得给它取个名字，取名字啊，你注意这取名字是干嘛呀？这取名字不就是让其他的众生能够知道吗？这取名字啊，根本不是让那个明心见性的人用的，那个明心见性的人他自己的那个上边是安不上名字去的，安不上任何的名相去，安任何名相上去他都觉得别扭。上海前任何，我看看师兄们的讨论啊，念头正起是回光返照可以见性吗？不可以。我两个都回答你，可以不可以，陈心师兄。严老师这一追下去搞得像脏话的，严老师啊，我看看刘浩师兄说的啥，我翻上去看看，我找找刘浩师兄的问题，我没见着，我要看一下。哦，我看刘浩师兄刚刚说妄想自性和缘起自性是讲概念，我原来以为是功能。妄想和世间因缘是有这两个功能升起的，但其实不是真有这两个功能，是归纳，是从只是归纳上的概念吗？这就是归纳概念啊，这就是讲了事出事法，三自性和无法都是对于事出世间的诸法的归纳和总结呀。就是这么来的，就是归纳的。是的。张富茂师兄见不能离，好，张富茂你不妨问问，这是对，让钱不放当爷爷本来是梦，怕啥？对了，蔡小鹏师兄的这句话就对了，本来都是梦怕啥，你我就说了几句话。第一，你能够做一个坏的梦，你能够做一个秽土的梦，干嘛不做一个净土的梦啊？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你既然能做净土的梦，能做净土的梦，你干嘛不做一个秽土的梦呀？这是第二句话。第三句话，既然是梦，干嘛还分它是净是秽呀？这是第三句话。第四句话，醒醒。好。四句话给你说完，这四句话可能意境是不同的。张老师既然无一法可得，关照就是无一法可得，无一法可得本来就是关照，你别认为关照是有东西可观，就连第一步关照都不是有件事情，它是有前提的。张波师兄，我们心中心所说的诸法都是黄叶之小儿题，不可能离开前提以后独立一法。既然说关照一法，关照的第一步就为您说啊，深圳的张波师兄， 观照的第一步，不为念转，不为境迁，是为什么说的？为境和为念所说的。要有境界所迁的时候说观照，为妄念所转的时候说观照。有这两个前提，你能有这两个前提的时候，才说第一步，不为念头所转，不为境界所迁。你要压根都看不到这个妄念所转，不知道为境所迁，那是凡夫，你只管打坐。那个时候不说这些什么观照的这些观照妄了，你在那个观照的那个概念上在这纠结着，那都已经离观照太远了，离跟观照的那个意境背道而驰。我实际上我就原来就说过这个话，现在观照这个说的特别多，为什么人并不是说为一切人都应该说这个观照的，这个并不是放之四海皆准。为什么说的？为那种坐上打完坐以后坐下妄念太炽盛的那一种人说的。我原来打坐的时候，我和齐老师，我和师父的通信里边啊，实际上不太说没怎么说观照的这一件事情。我自己的印象当中，师父就没怎么让我说什么坐下观照这一件事情。就压根就没跟我说这一件事情，就没提这一个概念。因为我当时我自己就根本不知道什么打坐乱啊，什么妄念啊，什么我坐下也不见得是每天就跟着妄想跑啊，这两个都不见得，所以就没跟我灌输这个概念。现在立了一法在这儿了，就反而多出很多的妄想来。为一车滚层再说了说，哎呀，先不说这个，反而多说这观照的很多妄想了。我们原来打坐就是打着打着只管打坐，打着打着你坐下的那些妄想啊，或者是执着，它自然会断。我就是这样的感受，那妄想起了以后，起着起它就自然就断了，起着起一开始要起很久就断，你打坐的逐渐打一起就断，它自然就断了，并不是说你有个心去断它的，绝不是如此的。我认为这是观想。这是观照，观照实际上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一开始我还是想说这个，只要是说观照三部曲，我都想说四部曲啊。就是观照你前边也来一部曲吧，哪一部啊？只管打坐，打到什么时候呀？打到你能够看得见妄想的时候，这个时候说妄想起了别随他走，并不是说离开前提而立一法观照的哦。这个张波师兄还是刘波师兄，我看一眼，哎呦，刚刚是哪个师兄？张波师兄，我刚刚就在这儿回答了您的问题了。既然无一法可得观照，这无一法可得才是真观照。第二步，领缘一觉，老然现前。啥时候有一法可得？啥时候提醒自己无一法可得？第三步就是醒过来了。第三步已经醒过了，本来是佛观什么照，实际上真观照呀，是三步都是包含在内的，并不是分成三步，一定是一二三，不是这么来的。你要真会观照，一步里边三步都包含了，并不是说你从第一步到第二步，第二步到第三步是死了顿法，这就是说的是渐修咯。那第一步是什么？第二步是第三步是什么？但是不能够否定顿法啊，顿法就是说三步是具足的，这就是顿法。当然顿法也不会否定渐法，你也可以从不为念转不为境迁先开始了，这就是入门处嘛。关照什么？好，这是对深圳张波师兄问题的回答。我不知道说清楚了没有。蔡小鹏说整日演戏都是戏外人，无一法可得是第一义地上说的。无一法可得是本来的，不是第一义地，不是从哪个上面说的。张富茂师兄，无一法可得是本来的，本来就无一法可得，是你自己妄想有法可得，你自己妄想有自己可得，并且妄想世间东西都是实有的，这些东西全是你自己纠结出来，你要后边自己妄想出来的，你这个妄想本来是虚妄的。无一法可得是本来的，不是从哪个上边说的，它本来就是总这样的。多大头字是缺的啊，这样师兄好，我顺着看看，师兄们可以讨论啊，随他去也就随他去，随他去了，然却舍也舍不了过啊，听课了舍也舍不了，这就是习气。实际上这种东西，哎呀，刹那之间化空，刹那之间习气就在起现着的，哎呀，就是这样的，这个习气太重了。我们都是那种根气太差的了。蔡蔡说老实话，小龙，哎呀，不是的，不理定向，不理乱象，干，对，这是我经常说的，这就是定。 定向，我们坐上，我们经常都在说打入定好不好呀，入定很好，但是实际上我说的定啊，都首先你先在坐上锻炼，锻炼什么呀，不为定向所乱，不为乱向所乱，你在坐下你就能够启用了，你这个力量是可以通到坐下，坐下的诸种境界起现的时候，乱的起后起现的时候，和你舒服的时候起现的时候，你都不能为其所动。所以坐上磨刀，磨的什么刀呀，磨的是不为诸相所动，不为境界所动，不为乱境所动，也不为定境所动，管他呢，定就由他定，乱也由他乱，这个才是真定。别以为那个出出入入的那个定，那个定的好处就在这么说吧，那个出出入入的那个定啊，就是你打坐轻松一点，别在那追求了，别追求那个，越追求你越乱，就是能顶多能让你打坐轻松一点，就这么说吧啊。来吧太太，断了后有时会反扑妄念，断了一段时间会有断有长的哟，张富茂师兄，你看啊，妄想有断有长的，又翻起妄念，本来就是起起灭灭，本来起起灭灭的，这两个都是虚妄。我告诉你，你别认为妄想是实起过，妄想从来没有实起过，妄想实起过，你才有妄想实灭过，妄想灭了以后又起了，哎呦，你看看起起灭灭，起起灭灭的是什么呀？起起灭灭是了了分明。你看你在这儿倒不倒得过来这个东西啊？又翻起来，哎呦，蔡小鹏师兄，你看露出马脚来了，蔡小鹏师兄露出马脚来了，别在这，你别误认为是没有妄想的时候是明心见性是化空，你注意了，妄想本来是化空，在这儿倒得过来才行，妄想本来就是空，并不是说把妄想去掉了才是空，你注意了啊，嘿嘿嘿，可不是说熟处转身，生处转熟啊。别在这儿做文章，好像把妄想去掉了是要的，这个空的这个境界把它延长了，是把这个转熟了。别这么认为要断除妄想啊，妄起妄灭是你本性了了分明的像了了分明的体现，这么说吧啊。是你了了本性，了了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嘛，说的，我说妄想起起灭灭就是你了了分明的体现。为什么呢？因为你要是妄想断了之后，要是不了了分明，这么说，如果说你要是不了了分明的，那么你的妄想断了以后它就不会再反扑，它断了以后就断灭了，你就死掉了，死在一个空境里面了。然而它不断灭，它还能起妄想性呢、啊，能起妄想的。所以咱们元婴老人不就是为我们观照呀？不是观妄想啊，就是对这种喜欢说观照啊、观妄想、观念头的这种人呢、啊，就元婴老人就说这话：你观念头的起处，念头起处是什么呀？你要观到，你就知道它本来就不可得，不可得。然而它不断灭，因为它能起现妄想啊，因为它不可得，所以你妄想也不可得。在这儿要转身，要转身，不是那个啥妄想断了以后又会反扑，妄想就是起起灭，本来就是起起灭灭的，妄想的起也是虚妄的，妄想的灭也是虚妄的，这两个都是虚妄的啊、我看看往下的这个师兄们的头，张老师，我们都是叫师兄，我们叫老师，默认为都是齐老师，就跟叫老人，默认为就是元婴老人，我们一般不叫其他人叫老人，那个叫其他人叫老人，我们叫说明。这老师这两个字就是默认就是齐老师了。烦恼最近来了的时候很难做到不为境念，不为境牵，烦恼最近来的时候跟，那就是赶紧念咒呀，转化呀，呵斥自己呀。呵斥自己啊，陈仲权师兄，烦恼对境来的是难做到呀，那多打坐，一个是多打坐，再一个是发现已经为念转为境牵的时候，赶紧持咒大声呵斥自己把它转过来，如果这都转不过来，多打坐，哎，多打坐，这个东西没有一个神妙的告诉你一个，突然告诉你一个道理，你一下子就可以不为念转，不为境牵，不存在这种，这要是存在这种一个无上的见解，我悄悄的一告诉你，你一下子不为念转，不为境牵，那我不告诉你，我就是人品有问题，不存在的，这就是修行的过程。一开始你就是为念转为境牵，逐渐你修行，你就能不为念转不为境牵，这就是修行的果地境界呀。 果地境界就是不为念转，不为境迁啊。果地境界就是这个啊，这个已经解脱完了，已经解脱了，这不是终极的解脱，然而这已经从业力系缚里边解脱出来了，这就是解脱道。你别认为这个很难，这个不难，这个就是绵密做功夫就能够今生修持的道。这已经，所以解脱道就是这样吗？给你一个方法，你只要乐意去修，愿意去绵密的做功夫，你必然能够解脱咯，就是从业力的系缚当中就能够解脱出来了。怎么解脱呀？不为念转，不为境迁，就这么学着做嘛。不会做学着做，做不到慢慢来，是名修行。方法就是发现，就你要用念咒也行，要持咒也行，或者是呵斥自己也行，嘿，别为他所转。别为他所转，你提醒自己，或者是念咒，势力太强，出声念咒，元老人也说过这个话，大声念咒，甚至是都可以，是还不行，还不行，哎呀，多打坐了，没办法了，这个就是这个随境动的这个心太大，太强了，多打打坐，多打打坐。张波，理解如下，打坐，自然观照了，也不是如此。这个啊，我们不要张波师兄啊，我们都有一种观点，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观点是放之四海皆准的。不是的，佛法并非是这样的，佛法并非是立了一法放之四海皆准。我刚才说的那个打坐自然就可以，妄念起了它会断掉，这是我自己的感觉。我自己的感受是如此的。但是对于坐下一直在那妄想的人，你当然要讲观照咯。妄念若起，就那他自己就全是在坐下，就是妄想，这个太厉害了。当然让他不为念转，不为境迁，而让他提醒自己啊，这当然要讲这种法咯，这都是对机而立的。你自己看看你是哪种人咯，你自己看看你是哪种人，无定向，无乱向，还有啥来？别有啥来？有啥像找啥像。明了世间诸相皆是虚妄，定相和乱相本来也是虚妄，这两个东西都是你的心相。梁仁林师兄，心是哪个？在这儿做文章吧。张老师兄，我跟你一样关照三不求，没用过光，我过来教我另外一种关照法，今天说漏嘴了啊。郭师兄另外一种关照法，哎呀，我不知道郭师兄教你啥关照法，不知道。有时候觉察到很多贪嗔痴念忽然从胸口涌现出来，这个是第七识。不是，你这个念头和你的觉察全都是第六意识的，第七识不是这个的。第七识恒省思量我相随，恒省思量它就是很细微的咯。我相随，恒省思量是很细微的，在你那个意识之下的，它是潜在的一种力量，一种驱动力。我相随就是它哪个趋势啊？形容它这个趋势就是有个我的这种趋势，也就是我们之前说的有个实有的那个东西的趋势，这才是第七识。第七识非量，它整个都是假的。你刚才说的什么贪嗔痴慢疑从胸口涌现出来，这个是你的妄想，你自己啊别这么弄，怎么从胸口涌现出来啊？从脑子涌现出来，从脚弄涌现出来。这全都是自己想象出来的，全是妄想，包括你的贪嗔痴慢疑，包括你认为贪嗔痴慢疑从胸口出来的，这都是你第六意识里边的妄想啊。
王阳明的不算不动心算定力还是算观照？我不知道王阳明的心学，我没看过，不知道，不好评价。好的，杨万师兄，起起灭灭是了了分离。嗯，好的，嗯。师哥，哎呦，我前面是
别在这种话上计较啊，起起灭灭是了了分明，是我是刚才是对着那种想要把它灭掉的那种人说的，那个刚才那个张富茂师兄说的，这个什么念头断掉一段时间它还会反扑，你要干嘛要断它？你是追求那个断的时间越长越好吗？刚才呢就蔡小鹏师兄就接他的话，熟处转身，生处转熟，你看你两个太糟糕了，你两个的知见有问题，呵呵，露出马脚来了。不是这样的啊，这个妄念的升起和妄念的落歇，这两个都是虚妄的，包括你能生妄念的那个我和能灭妄念的我也是虚妄的，诸法无自性，妄念也无自性，无自性还需要你去断啊。 就是说我们这我们就这么比喻吧，你说的那个妄想妄念啊，实际上就我们经常比喻的零零七，它就是一部电影里边的角色，你哪能说它是有，哪能说它是无，它本来是个梦，你非要把它弄没了还是弄有了，这不是毛病吗？这既不是有也不是无，你就没法弄它，别弄它了。好，就过了以后，哎呀，又扯了好多废话，赶紧讲经文，我又耽误时间了。啊，这一段已经讲完了，我又耽误大家的时间了。我看继续往下。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名相觉想自性二相正智如如，是则成相。名相就是缘起自性，名相就是缘起自性，也就是这里说的是无法三自性喽。无法是名相妄想正智如如啊，我把它打上来，这里大家对应着就知道了。名相妄想。哦，打出来了，好的，严师兄打出来了。名和相两个呢，就是对应着是缘起自性，觉想就是妄想自性，妄想就是妄想自性，自性二相，缘起自性和妄想自性，正智如如是成自性，正智和如如合在一起说的就是成自性了啊。这里就把名相妄想正智如如无法设为三自性，是指无法和三自性并非内容不同，而是分类不同，就是对于事出世间诸法的分类咯，就有这么一个分类了啊。这个就讲了一下，就是这个偈言也没什么好讲的。我看张凤毛说有道理，有个段。容易落入对峙，你还没有认可，你不是真正的认可我刚才所说的，你没有真正的认可我刚才说的那个道理。那这个不是有道理没道理，它本来就是那样的，你没有真正的体会到。张凤毛师兄，这根本就不是在道理上说的事情。刚才说的那个是虽然是个道理，但是刚才说的那个啊是对峙，你有个断。那个东西也是不是在那独立存在的一个东西。那我刚才说的那个话，独立存在的在那儿。哎呀，我诽谤元婴老人，不是的，就是借的话一说而已。大会，是名观察无法自性相经，自觉圣智去所境界，汝等诸菩萨摩诃萨，应当修学。一经所说，无法也通三自性，也就是自觉圣智的宗旨，是自觉圣智所行的境界，为自觉圣智故，你们诸大菩萨应当修学。这就是一段告诫了，告诫，这就没什么好讲的了啊。啥时候能够不计较道理，老实打坐？张凤毛师兄是打不打坐啊？我都忘了，因为我这个人就是不记名字。张凤毛是见了 N 次，但是也讲了 N 次的，我就不知道他打不打坐，我就对应不起来他的情况。我都是灌过顶以后，我都不记得谁是谁，我都不记名字。好了，我们那个往下吧，不说了。可以打断我，还是可以打断我啊！大家师兄们，跟经文相关或者是跟经文无关的都可以打断我。看得到我贴的吗？布慈大会菩萨摩诃萨善观两种无我相，看得到啊？云何二种无？无法三自性八十都讲过了，八十是一开始讲的，讲完八十以后就讲了无法，无法讲完了以后讲完三自性，三自性讲完以后，哎，接着来到了二无我。我们这个楞伽经啊，从一开始的时候，这个释迦牟尼佛就称赞。这个大慧菩萨说：“汝善解无法三自性，汝善解无法三自性八十二无我啊。”这个就是说，哎，你真能够了解无法三自性八十二无，它真正的核心是什么？它的起性是什么？无法三自性和八十二无我，你别以为这些东西是实有的呀。这大慧菩萨是善了其性，大慧菩萨知道无法三自性八十二无都如幻象一般，是应众生根器而梳理出来的黄叶子小儿啼的东西，这就是善了无法三自性八十二无我的本来面目的。所以就这因为释迦牟尼佛就这么称叹了无法三大慧菩萨，所以大慧菩萨就来从。八十先讲过了，哎，又讲了无法，无法讲完了以后讲三自性，三自性讲完，现在讲二无我喽。什么是二无我呢？ 云何二种无我相？为人无我即法无我。云何人无我？为离我我所因界入具无知业爱生眼色等摄受计着生时，一切诸根自心现气生脏，自妄想相失失摄显示。什么是二无我的？就是人无我和人无我和法无我两种了。我看有人在这说话，我先看看。他断坐了，哎呦我天哪，龙那个谁张公，那个谁不记名字啊，无缘则应过去不留。张老师，我俩坐的时候分不清心念心闻心念耳闻心念心闻和耳闻搞不清楚。
心念
心闻你要去分别它呀，这两个都不是了。心念心闻和心念耳闻都不是，也就是说精神集中在你听的那个你的咒语上。就这么说吧，心念心闻和心念耳闻都不是真正的心念心闻，别在这个名相上计较它，丢开这两个名相，把你所有的精神集中在咒语上，管他念心闻还是耳闻，只一心集中在咒语上行了，这就是心闻，轻松自然的只管咒语，这就是心念心闻，别管是心念心闻还是心念耳闻啦，好不好？
用眼睛去闻啊，
管他心念心闻、心念耳闻呢。陈仲权师兄，我的意见是这个，只管咒语，就这么一句话，管他是心念还是心闻还是耳闻呢，就那么简单，就完了。这就是真正的心念耳闻，哎，只有只管咒语，轻松自然八个字说到完，说到这就完了。管他新闻耳闻的，新闻和耳闻都不对，好不好？
好的、我们接着来那个什么了。
什么是二无我呢？就是人无我和法无我。什么是人无我呢？就是舍离对于我和我所的执着。什么是我呢？就是我的身体和我的心灵。这是一步一步的往下说了啊。什么是人无我？人无我就是我和我所的，人无我就是丢掉了我和我所。什么是我？我们对于我的这个概念啊，一个概念呢就是我的身体，一个概念就是我的心灵，由我的心灵和我的身体组成了我们概念上的这个我。好，一分一分的来破，这就是当时释迦牟尼佛他们所在的那个年代的那一种逻辑学家们，他们的这个思维方式就是这样铺陈开的。我们现在的思维方式是提炼的、总结的，他们是铺陈开，就是一分一分破了。我的身体又是什么呢？就是说我是怎么组成的？我的这个概念是由我的身体和我的心灵两个组成。我的身体又是什么呢？因界入具，因是什么？五因。色受想行识五音，入是什么呢？入就是六入，眼耳鼻舌身意六入，六根门头都可以往里边入，从门入者就是说的是六入，戒呢是说的是十八戒，这个是六根六识六尘合而成十八戒，音戒入具，也就是五音六入十八戒能够暂时的合在一起。因缘有种子，有八识里边的种子，也有外边的缘分，能够让这五音六入十八戒暂时聚合在一起，聚在一起的时候而能够形成了我的这个身体，也就是四大所成的这个身体啊。我的心灵又是什么呢？我的身说完了，
我看后边的做生吃粥正义不停说你的
我的身体是什么呢？我的心灵说，刚刚说完了身体了，身体就是五阴六入十八界暂时合，还是因缘所成，因缘合的，有种有缘，二句无作，二句有因，所以无生嘛。所以说我们的身体本来也是无生咯，这是第一，我们的身体本来就是无声啊，有种有缘哦，这就是有种是不有种故不他生，有缘故不自生，二句无作故不共生啊，二种缘二句为因也，不无因生，是故无声，所以我们的身体本来就是无声的。 并不是说它生出来，并不是说没有等于无生，它生出来这才是无生，这个是才是佛法的教义，不是无，没有是等于无生，正是因为是这么生出来了，有种有缘这么生出来了，二句无作，二句因也，这才是真无生。我的心灵又是什么呢？无知业爱生，眼色等色受记着生，由于无知把虚幻记为真实，所以就产生了爱着。什么什么眼色受色，耳色受声，如此色受就产生了识，这是我的心灵由于有爱便去造作，于是业就产生了，乃至幻化出了一个六道轮回大苦海。这是这一个无知业爱生，眼色等色受记着生，这是一种理解方式。另外一种理解方式，无知就是无明啦，在这里就是无明的意思，无明就无知，无知是干什么呢？昧却了事物本来真实的自己的本来面貌，这就是无明。由于无明和业力两个同时作用而产生了前边的这七识，由于七识执着于这由于前六前五识与五尘前六识与六尘相对而生出了六识，生出了六识以后执着于能见与所见的，就生出执着于见分为我，生出了七十，这就是从八十就出来。我们重新讲吧。哎呦，我自己简直是由于无明和业力两个同时作用，两个同时作用而产生了世间诸相，世间诸相就有了这个五阴六入十八界这些等等的东西就出来了。由于我们执着于世间的无明，是执着于世间的昧却事物本来面目，和夜风所吹，八十吹堕八十而起现的前边的十八界，由于十八界有眼色受色色受声等等等等，这些六根对六尘有六识，所以就产生了六识，这就出现了我们的心灵，这就出现了我们的心灵，也就是无知和业两个产生的幻象，导致了我们执取于幻象，就出现了爱恶两种两头的生死。由于爱恶两头的生死，有了爱和厌恶两种，所以眼色色受记着生识，眼睛啊眼耳鼻舌身意执着于色声香味触法，而生出了眼耳鼻舌身意六识啊。这就是我们的心灵的本质，心灵的本质。所以心灵的本质还是由于认假作真而起现的，所以心灵也并非是真实的，并非是真实的啊。
好，我看看后边的。
先把这段经文讲完以后，我们再看师兄们的问答吧，师兄们的问题吧。什么是我所呢？刚才是讲了我呢分为两分，一分是我的身体，一分是我的心灵。我的身体是因缘所成的啦，五阴六入十八界暂时合而成，有缘有因，所以说它是无声。我们的身体本来就是无声，并非是另有一个无声，身体本来就是无声，因生所以无声，因为身体生出，所以这个身体就是无声。这就是我们佛法里边的教，我刚刚说的这个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是故无生，这个是涅槃经里边的话啊。这是我的身体是无生，我的心灵是什么呢？我的心灵是无明和业两个同时作用而升起的世间，由于升起了世间，我们执虚幻而为实有，这个执着本来也是虚幻的，本来也是虚幻的，但是我们执着于它是实有的，所以生出来了爱恶两种情绪，我要要和我要不要。由于眼色受色，由于眼耳鼻舌身意摄受了色声香味触法六尘，六根摄受六尘而生出了六识，这些东西也聚合在一起，这就成为了我们的心灵。我们的心灵是哪些组成的呢？无明、爱恨、六识、六根、六尘、六识，由这些而产生的 我的心灵，所以由爱就去造作，这就是辗转所生咯。由于你执着而生爱，由于你爱你就更执着，由于你执着你又生出更多的爱，辗转所生就成了一个大轮子了，所以六道轮回就出来。六道轮回我们就用一个圈圈在实现它，像一个轮子一样永远滚不到头，就是这样啊。由于认假作真，所以有了爱，有了爱以后就更加的爱恶两种情绪，就更加的认假作真，就是这么永远来了。说完了我以外，说完了我以外，就说了我所。刚才的我们就说了我的身体和心灵两个都是虚妄的，那么我所呢？我所是什么呢？我所就是我拥有的东西和我所处的环境。我拥有的东西就是我的身体了，我的身体就是正报啊，我的身体就叫做正报。一切诸根，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有的人眼睛好，有的人眼睛差，有的人耳朵好，有的人眼睛耳朵不好，有人聪明点，有的人不聪明点，这是全是我的唯心所现，这就是你往事的种子和你今生的缘分而成的。今生的缘分而成的，也就是你的诸根，你的诸根都是你八十田里边由夜风而吹，由夜风吹拂而起的幻象，并非实有。这就是你的这个身体，我们认为它是实有的啊，这就是佛陀跟我们凡夫的观点不同了。你可以不认同佛陀的观点，因为你现在证不到，但是你要知道佛陀就是这样的观点。这个我们明明白白在这里的，我们的这个眼耳鼻舌心，我们的证报，佛陀就说它是虚妄的。其次是气藏，气藏也叫做依报，就是归我所有的，满足我所需的境界，也是唯心所有。比如说，哎呀，我住什么房子啊，我开什么车啊，我工作好不好啊，我穿的衣服好不好啊，我有没有钱啊，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属于依报。我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啊，这都是依报啊，这些东西都是唯心所现，并非实有。这些东西全是在你的心内，哪个心啊？第八识的相分，你能够感识这些东西，能够感受这些东西，就是第八识的见分。所以见相二分一摄，那当然了，心外无物了，心外不可能再有其他东西了。好，这些东西也是虚妄的。我看我所说这一段没有拷贝完，可能太长了。最后还有一句话，我所处于的境界是什么呢？自妄想象相施设显示，也非实有，是自心所现的虚妄虚幻妄想象，是心性的施设显示，或者叫第八识的相分。认掉第八识的相分，我们就叫可以把它认为是第八识的相分，或者是心识的显现。还有另外一个词，我经常在这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包括当然包括你这些东西，外境的这些东西，你的依报啦，你的正报和依报不都是有相的吗？凡所有相把它全部都包含在那。我就是喜欢金刚经这种简明扼要的一句话讲完了，我喜欢这种比较归纳性的这种语言。这个楞伽经是属于铺陈，一分一分破的这种风格。好，我看看师兄们的这个问答，我有没有问我的事儿？做上师就是亲民、轻松、愉快，是的，是的，是的。那罗摩坦做上师同意否定？好的，严师兄，我说的不是给师兄们参考的，因为汇报提出来，这件证这不是什么张红茂师兄，你这操作不是之见，操作和之见不是一个吗？我怎么认为操作和知见就是一个呢？因为它本来是这样的，你说它是知见也行，你说它是操作也行。知见和操作如果分成两个，那就不是本来的，那是后边修成的。前尾师兄，嘿嘿，我是这么认为的，不一定对啊，供你参考。张富茂师兄，不然知见硬知就是理啊，果然啊。我因认为由我而执取的内外境为我所，对中国人都喜欢说啥呢？不知道啊，中国人都喜欢，就都喜欢总结性的语言啊，还是铺陈性的？有的人喜欢铺陈性的，有人喜欢总结。我本人是喜欢总结性的，我不喜欢铺陈性的。楞伽经就是很铺陈的，那所以我经常用金刚经来解楞伽经，我觉得金刚经那个我比较听得进去。金刚经是比较总结性的。实际上讲的内容都差不多，还是讲这些事儿，并不是有另有区别的。 好，如河流有种，如种子，如灯，如风，如云，刹那辗转坏，躁动如猿猴，乐不尽处如飞蝇，无厌足处如烽火，无始虚位习气如积水轮，生死去有轮，种种色身如幻术神咒机发象起，善彼相知，是名人无我相，人无我智。所以站着撇后就这样来完了，张老师觉得啊，我知道啊，好好好好好，我知道了，我知道你说的意思了，我知道你说的意思了，别用这种道理来代替你的那个打坐啊，我知道你说的这个意思，是的，别以为知见能够代替得了打坐，也别认为你听懂了我说的这楞伽经，把它解得天花乱坠，能够代替得了你打清楚，代替不了的。声音真好听，如李师兄。哎呦，不知道，不知道你是谁，哈哈，我不知道你是谁。不接你的话了。我和我所如河流，我们解释刚才的这一段经文，解释刚才的这一段经文啊。我和我所如同河流。如同河流说的是什么呢？转瞬即过，如同种子是芽生种灭，如灯是由静变息，如风没有实体，如云不能捞摸。这五个比喻主要说的身与境是刹那辗转坏，比喻我和我所不过是匆匆过客，并非是实用，还是说它是虚幻的嘛？我和我所是虚幻的，用了五种比喻，哪五种比喻呢？河流、种子、灯。风云五种比喻，实际上这个《金刚经》里边是用六种比喻，六如是，如梦幻泡影、露电，六如是，这里是五个，《金刚经》是六个，大多都是如此了。也就是说，我们的我和我所都不具备能够独立于因缘之外长期存在的这种特性，它压根不存在，所以它并非是实有的。我和我所躁动，如同猿猴；乐不尽处，如同飞蝇；无厌足，如同烽火。猿猴、飞蝇和烽火这三个比喻都容易理解，说心无常，也就躁动，心无常，躁动说心无常，无常无躁动是欲嗔，乐不尽欲痴，无厌足欲贪，无常。我们一会儿又喜欢这个，一会儿又喜欢那样，一会儿要干这个，一会儿要干那样，说要打坐，立马又不想打坐了，打2天坐就要断坐了，都是我们的心躁动如猿猴。乐不尽处，如贪，如痴。乐不尽处不就是吗？你明明能够打坐就能够出解脱的，你偏要在这个轮回里边，你偏要不打坐。无厌足，整天这不是在这轮回里边，要舒服要钱，全都是轮回里边的事儿。要求身体健康啊，求有钱呐，求身体，求着什么啥啥啥舒服啊，腿不疼啊，这个。定啊，这个心里边安宁啊，全是求的是轮回里边。你注意了啊，你这个发心全是往轮回里边走，一点都没往轮回外边走。这些你所求的东西全都是虚妄的，这才是出轮回，这才是出轮回。你别认为你所求的那些东西就都是全是落于轮回的，无始。这个是贪嗔痴这三个比喻，就是喻了贪嗔痴。所谓的心灵啊，我们所谓的心灵，其实是贪嗔痴等诸多烦恼的聚合。无始虚伪习气因，如积水轮，生死去有轮，以无始虚伪习气为因，认假作真。认假作真就是无明啊，习惯了无明的这种方式，就成为习气了。无明就是昧却本来嘛，昧却本来就是认假为真啊，认假为真习惯了就成为习气了，去向诸有，就像是居水轮的轮子那样轮转不息，一边认为诸法是实有的，一边认为诸法是实有，就更加执着于诸法实有的，就产生了爱恶两情，爱恶两情就让我们更加的执着，就像一个轮回一样，就像一个轮子一样轮转不息，在虚伪的生死大苦海中永远不得出离啦。种种色身如幻术神咒机相发起，种种色身就是我们在六道里边啊。生出了种种的我，不止这一世是我，以前呢，有可能在天上也在过，有可能地狱里边也在过，有可能恶鬼畜生全都能待过，那些都是我吗？那些都是我吗？那些都是虚幻的，
那些都是六道中起现的幻术神咒。这里是经文里边告诉大家的呀，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身体，别认为是实有的，这全是幻术神咒，皆非实有。如同木人机关发动就能站起来走，所谓我其实是虚妄的，并非实有。我的这个身相也并非是实有，我的心灵也并非是实有的。所以这就是人无我，善之彼相之，名为人无我之。善之就是好，好就是了之，也就是善于这么来看待这个事情，善能了之。那个所谓善于知道，能够善于知道这个明了世间诸相皆是虚妄，能够明了这个我的身相和我的心灵和我和我所，我能和我所，我所有的这些东西它的真实本来面目，它叫实相，原来是虚妄的，原来是不可得的，这就是人无我的智慧，人无我的智慧。嗯，好，这就是这一段的意思。嗯，那要说呢，张宝没遮了，过去了他自己，谁能他有遮呀？哎呀，一顿热病打的时候你就知道了。我们的这个同事就是这两天就刚刚去世，我给他在那儿一边修法，他一边去世的，就是这就是哎呀，没办法，不好说。嗯，不愿意修行，不肯修行，嘿嘿嘿，我与我所终是败坏之相，因为它都是幻化的，必然生灭，必然是败坏的。嗯，蔡师兄啊，我与我所说它败坏啊，是对针对它有升起，针对它有升起来说的，针对时有升起才终有败坏。我告诉你，实际上它终有升起，时有升起本来就是虚幻的，说它败坏这个东西，这个话我认为就是有执着的话。要我这么说呀，你这个败坏啊还在生死里边，还在生死里边。我的观点是这样，不一定对，他的身体本来就是虚晃的，虚妄的，所以他的败坏也是虚妄的，由他生生灭灭，这才是净土。这就是我原来说过一句话，这个话可能你都难以接受，这种话我不知道在这的师兄们有没有，在这种话可能不好听，你听好了啊，只说一次，除了跟六道轮回的众生在一起打滚，你以为还有什么极乐可去啊？还有什么兜率可生啊？这个话不，我怕损了你们的信心，这种话你可能难以接受，算了，讲一遍不讲了。执着我和我所都是轮回，当然了，执着有升起，执着我有升起，我有败坏，这全是轮回。我就从来就没生过，还用你再灭一次，还用你去掉生死啊，还用你来灭生死啊，我从来就没生过，还用你再死一次啊，本来就了过生死了，还需要再了一次吗？叔叔，不是，执不执着都本不轮回，因为轮回是因为你执着有假我而升起的幻象。说说张老师。说我啥呀，本来无来无去没有轮回，我后边又补了一句啊，是的是的，你后来又补一句吃八颗，不知道你们说的是，哎，我有的没对应起来，我就是听见了一句就说一句吧，听到给力哦，在这里有一大段，我看看啊，张老师，我讲所处的环境也是唯心所现，也是唯心的观点，佛教是绝对唯心之间，齐老师答疑时候也说过，科学发展之后影响佛教的信心，其实是说是不会不相干，我认为说佛教信心上影响人心是本能的，而至少是能内容你们的方式虚妄的没有过，既然是唯心的虚妄的就是没有规律的，而科学研究出了世间万象严格的客观的规律性，破坏了这些人对唯心论的信心，比如桌子石头是坚固的妄想，不知道科学规律之前觉得我执着这个狮子真是想多了，这个人说的通，知道科学规律，真的是像之间还有严格的规律，比如说这个物质是按照元素周期表的，我的思维所造成，我就影响了对唯心论的信心，是偏唯物的，当然我的信仰让我认为事实的相关，我不知道怎么解释这两种不矛盾。嗯， 刘浩师兄，我这么跟您说吧，你也不是你说的唯心，你说的佛教的唯心也是错的。佛教的唯心并不是说唯你的那个思维心，唯的是第八识的这个心性，也就是心识，这个是第八识。第八识就我刚才说的见相两分，见相见分是指能够感受到外景的那一分，称为是见分。相分是世间万物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它实有的，这个实有就是你的相，就是你的相分。这个相分是你自己的实。我在这说不应该说实有吧，就说是这个山河大地日月星辰，但是实有的，但是这个实有也是虚妄的，这个实有是你第八识的相分，这个转得过来吗？这是多佛教说的唯心。唯心并不是说唯你的这个思维心啊，你的思维心是第六识，是你的第六识。心有八个功能，思维心是第六种，有八个功能。我刚才说是第八识啊，这是其一。你说的唯心，第二你说的佛这个科学你说的也是错的。我就这么告诉你吧，我们现在做的比如说是量子力学，量子力学里边的阳的双缝实验就可以证实这个世间的东西。简单的说吧，我做了两条缝，我在这个缝面前一个电子一个电子的打过去，这个电子不是从 A 缝过去就是从 B 缝过去，我们的观点都是这样的。这个电子过去了以后落在后边的这个屏幕上，我一个电子一个电子的打过去以后，打了几百万几亿个电子以后，就形成了在后边屏幕上的一个干涉条纹，就代表了这个电子在经过这两条这个缝，不是左边就是右边的时候，自己对自己形成了干涉。也就是说这个电子既有波有离子的两种特性，然后我们就在左边的缝和右边的缝这给它安装了一个这个观测仪，这个观测仪安装上去以后，我们再来看它是通过左边还是通过右边，一个电子是通过左边过去还是通过右边过去，当我们去观测它的时候，就最终这个现象出来以后，就没有那种干涉的条纹现象了，就没有那种干涉的现象出现了，它就是一个杂乱的现象，它不是从左边过去就是从右边过去了。所以一个之前我们没有观测它的时候，一个电子是同时经过了左边和右边，自己对自己进行了干涉，自己对自己进行了干涉。所以由于我们的观测和不观测这个东西，就对这个东西就产生了彻底的影响了。哎呦，这个谁，顾飞师兄是的就是这个不安说坍缩是的，就是这个概念，是的。所以就有了这个薛定谔的猫这个概念啊。我们盒子里边有个这个猫，我们不去观测它的时候，它就是处于生和死两种态的叠加状态。所以有和无的两个状态吗？不是有也不是无，就这么说的阳的双缝实验所以这才是科学。科学并不是说否定唯心的，好像这个什么呢，这刘浩师兄的这两个概念，你的唯心的这种观点和你所谓科学唯物的观点，这两种观点你说的都是错的，好不好？今天时间到了，不往下拖了。这个我先下麦，我们下一周啊、理解了，我还有就继续拖一下课，理解了我和我所幻化，但是刀哥我身体害怕，他还是怕死，那如何？你哎呀，这个戴平师兄啊，我告诉你这么告诉你吧，你认为的解脱是不疼吗？你认为的解脱是不死吗？石头和木头都不死，我就说在这儿了，疼。怕疼和怕死这两个还是解脱，你别认为这两个不是解脱，怕疼和怕死也是虚妄，你别认为因为虚妄所以就不会怕疼所以就不会怕死，全是虚妄。你啊，你认为这我看到这你的这个意思我就明白了，这全是你的那个立场还没颠倒过来的，你还是从前边有个东西这种立场来问的这种问题。理解了一切法无生是包括了怕疼怕死也是无声的，你别认为说刀哥你的身不是你的身是理解了我和我所是虚幻，刀哥我当然怕疼了，当然怕死了，木头和石头才不怕死呢，怕疼和怕死也是解脱，好不好？这种话呀，影响时间，那怎么从解脱？你别这么认为，解脱是不怕疼不怕死啊。佛说心能转物，即通如来，无物可转才是真转物。那心到什么样的境界才能直接操作物理世界？你别认为世界有实在的物理世界，我刚才已经告诉你了，世界诸相皆是虚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我有什么物理世界供你操作呀？你操作和世界这三个都是虚妄，好吧，讲完了。
好，那个什么，我就下麦啊，我讲清楚了没有啊？戴平师兄，我那怎么才能操作物理世界？哪有物理世界供你操作？全是虚幻，哪有一个你供去操作物理世界也是虚妄，所以你那个操作也是虚妄。还是你热死热死你。对，我刚刚是明说的，明说的直接告诉你这个概念，但是这个直接告诉你这个概念啊，可能你在不知道，哎呀，可能就把你坑死掉了。有时候就是你要怕疼，怕疼疼死你，怕死，就这么的生生死死，就这么生生死死死，让你死的难难看看的才行。这种话不好听，这种话不好听，算了，因为不熟，不好说这种。猫熟人根本就没有猫，
有
什么生死啊？根本就没有猫。好，哪里有什么男权长猫？男权猫和展两，男权和猫都不存在，但是长就不存在喽，更不存在喽。吕芬师兄也来了，好的，好，今天又扯了好多废话呀，我们下次还是要集中在经文上。
没关系，我们就是师兄们问到哪儿，我们说到哪儿吧。
行吧，好，还有没有什么讨论？没有，我就下麦了啊。严师兄，下周见。
好的，如果没有什么其他问题，那我们今天的入龙接心探寻就到这里。谢谢藏涛老师，谢谢各位师兄，我们下周二见。观照不是什么概念，张夫茂，如猫捕鼠也是有前提的啊。